朋友，你是不是觉得好人没好报，越是忍让，小人越是蹬鼻子上脸？你是不是总在深夜里琢磨，为什么自己勤勤恳恳，却总有人在背后给你使绊子、穿小鞋？今天，我们就来聊一聊上不了台面但极其有用的干货。不讲吃亏是福之类的大道理，我们就从老祖宗的千年智慧《鬼谷子》里扒出那六个对付小人最狠、最有效的手段。听好了，我分享这些不是教你学坏，也不是让你变成你所讨厌的人，这是教你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看懂人性的幽暗，学会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怎么活得更明白，活得更漂亮，怎么让你那被压抑的才华真正发光。而且我保证你听到最后一个会彻底颠覆你对人际关系和赢的看法，那才是真正的高手过招，是降维打击。在开始之前，我们得先捅破一层窗户纸，你为什么总是被小人欺负？真相很扎心，因为好人的标签有时候是你最重的枷锁。你被道德绑架了，你总觉得要宽容，要大度，要以德报怨，结果呢，你的德喂饱了狼的胃口。小人是什么？小人就是一种极其精明的会算成本和收益的生物，他们在你身上使坏的成本太低了，你不会反抗，你只会忍。而收益太高了，他们抢了你的功劳，占了你的便宜，还享受了踩你一头的快感。所以对付小人，你首先要放下的就是你那个好人的道德洁癖。不是让你去作恶，而是让你有霹雳手段才能显菩萨心肠。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，还谈什么普度众生？好了，上干货。鬼谷子对付小人最狠的六个手段，你一个一个听，一个一个品。第一招是揣偏之术，深度揣摩，静观其变。这第一招就一个字，揣。鬼谷子揣偏讲的是什么？就是揣摩。你先别急着反击，别急着发火，别急着去跟人辩解我不是我没有。你越激动，小人越兴奋，因为你上钩了。真正的高手是安静的，你要做的是把它当成一个标本，一个猎物，去冷静地无情地揣摩它。揣什么？揣他的欲望，他到底想要什么？他这么干图什么？是为了钱？是为了那个空降的经理职位？还是纯粹就是嫉妒你，看你不爽？还要揣他的恐惧，他最怕什么？他怕领导知道他 P 图的报销单吗？他怕别人知道他过往的糗事吗？他怕失去现在这个靠山吗？以及揣他的势能，他的势能在哪？他是靠谁上位的？他的圈子里都有谁？谁是他的敌人？为什么说这招狠？因为这是一种上帝视角的降维打击。当小人在那上蹿下跳，以为自己演得天衣无缝时，你作为一个观察者已经把他看得底裤都不剩了。举个职场的例子，有个同事 A 总是在开会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打断你，用一些阴阳怪气的词来贬低你的方案。你如果当场怼回去，你们俩吵起来，领导只会觉得你不成熟，情绪化。你用揣术怎么办？你先揣他为什么针对我。哦，原来下个季度的优秀员工有奖金，他想争。或者我上次的方案被表扬了，他怕我威胁到他。又或者他跟 B 部门的头走得近，想拉拢 B 部门。好，你揣明白了，你的情绪瞬间就没了，你只剩下策略了。鬼谷子里说，你先稳住，别激动，你冷静下来，你才能看清一切。你的沉默和观察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压力。小人最怕什么？最怕他一拳打在棉花上，最怕他以为你在第一层，其实你已经在第十层俯视他了。这才是最狠的第一步，你已经看穿了他，而他对你一无所知。第二狠，捧杀他或者控杀他。当你揣明白他之后，第二招就来了，捧杀。鬼谷子非钱篇，字面意思是飞舞的钳子。这听着就很玄，但翻译成大白话极其阴狠。什么是飞？ 就是吹捧，就是表扬，就是给他戴高帽，把他飞起来。什么是钱？就是用这些高帽把他牢牢地钳住，让他动弹不得，让他为你所用，或者让他自我毁灭。这招分两个打法。打法一，捧杀。那个小人不是很得意吗？不是很喜欢抢功吗？好，你帮他。还是以前面那个同事 A 为例，下次开会他刚提了一个小小的建议，你立刻跟进，当着所有人的面盛赞他。哇，老师这个点提得太好了，真的是高屋建瓴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这个项目说实话，我觉得只有 A 老师这种有经验有格局的人才能带得动。你以为你是恶心他？不，你是在飞他。你把他捧得越高，他就越下不来台。领导和其他同事会怎么想？哦，他这么厉害，那这块最难的骨头就给他啃吧。当他被架到一个他能力根本够不到的高度时，他只有两个下场。他硬着头皮接了，然后把事情办砸了。摔得越重，死得越惨。要么他心虚，他不敢接。那他之前营造的牛人形象瞬间崩塌。打法二，叫控杀，也叫牵制。小人总想把屎盆子扣你头上，把苦差事甩给你。你用飞钱术反过来钳住他。比如领导安排一个又苦又累谁也不想干的活，那个小人又想故伎重演，开始暗示你最合适。你马上飞他，领导，这个任务太重要了，我觉得部门里只有 A 哥最合适，上次那个那么难的项目 A 哥都拿下了，你明明知道他是抢的功，也这么说，这次这个虽然难，但对 A 哥来说肯定又是大功一件，我愿意给 A 哥打下手。你看，你既捧了他又钳住了他，就是把他和能干这个标签锁死，他如果拒绝就是打自己的脸，承认自己不行，他如果接受，那你就成功的把苦差事转移了。为什么说这招狠？因为你利用了他自己的贪欲和虚荣。你不是在跟他吵架，你是在夸他。你让他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你在众目睽睽之下，用赞美这把软刀子，巧妙的让他自己动手。第三狠，底细之术，找到软肋，一击即中。揣是看透，飞钱是操控，那这第三招底息就是真正的攻击了。息，息就是裂缝，缝隙。鬼谷子《底息篇》告诉我们，任何看似完美的人或事都有裂缝，可能是他的人际关系，可能是他的性格弱点，可能是他工作流程中的一个小手脚。而底就是抵近，触碰这个裂缝。你的任务不是去跟他正面硬刚，那是匹夫之勇。你要像一个最高明的猎人，找到他那道最致命的裂缝，然后在最关键的时刻轻轻一抵，让他全盘崩溃。怎么找些？通过你第一步的揣摩。那个小人是不是特别爱财？这是他的弱点。那个小人是不是特别好色？这是他的弱点。那个小人是不是特别依赖某个领导？这个领导就是他的弱点。那个小人是不是在报销上手脚不干净？这也是他的可乘之处。怎么抵？这才是最狠的地方。抵不是你去做，而是你让事情自然发生。举个例子，《人民的名义》里的祁同伟，他的软肋是什么？是他胜天半子的执念，是他扭曲的自尊和对权力的极度渴望。高玉良是怎么抵他的？高玉良不用自己动手，他只需要在关键时刻利用祁同伟的这个软肋，让他自己去哭坟，让他自己去干那些脏活。放回现实中，你发现那个小人类，他的把柄是在报销上做手脚，你怎么办？你跑去跟老板举报，太低级了，这叫同归于尽。鬼谷子教你的是底息。你知道公司马上要进行季度审计了，你什么都不用做，你只需要在审计前一周，在一次部门聚餐时，不经意地当着大家的面说，哎呀，听说这次审计是新来的张总， 一个以铁面无私著称的领导亲自带队，查得特别严，连几张打车票都要核对好几遍。你什么都没说，你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，或者只是一个你听说的事实。你再看那个小人 A， 他会怎么样？他会立刻面色惨白，坐立不安。他会花接下来所有的时间去想办法屏障，去销毁证据。他会陷入巨大的恐慌。你只是轻轻抵了一下他的裂缝，他自己内部就先崩溃了。如果他手脚干净，他根本不会怕。但他是小人，他就有息。为什么说这招狠？因为这是诛心。你没用任何上不了台面的手段，你甚至表现得像个关心同事的局内人。但你准确地找到了他的命门，你让他自己打败了自己。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。第四狠，反应之术，反言诱之，引蛇出洞。如果你只是怀疑一个人是小人，但他藏得很深，怎么办？鬼谷子教你第四招，反应。鬼谷子反应篇的核心就是钓鱼，用反话或者假话去钓出对方的真话。人是藏不住的，他嘴上说的和他微表情潜意识的反应是两回事。怎么钓呢？鬼谷子说，以观其辞，以察其变。第一步，说反话。你想知道那个同事小李是不是在背后说了你坏话，导致领导对你有意见。你不能直接问，你是不是说我坏话了？你要用反应术。你找个机会，假装很苦恼地跟他说，哎呀小李，我感觉领导最近对我有意见啊，是不是我上次的那个报告哪里没做好？你说我该怎么办啊？现在开始你的表演。你不要听他说了什么，你要看他反应了什么。如果他眼神闪躲，支支吾吾，假意安慰你，哎呀没有吧，你想多了，领导很忙的，那八成就是他干的。如果他暗自窃喜，甚至添油加醋地说，是啊，我也觉得你上次那个方案确实有点问题，那他不仅是小人，还是个想置你于死地的小人。如果他真心实意帮你分析啊，为什么？我帮你去问问，你是不是哪里得罪他了？这才是真朋友。第二步，设假局，也就是投石问路。这招更狠，你怀疑团队里有人泄密，你故意制造一个假消息，而且这个消息你只告诉了你怀疑的那个小人。比如你跟他说，我悄悄跟你说个秘密，你千万别告诉别人。这已经是管理层公开的秘密了，我听说公司下个月要把咱们部门裁掉一半。然后你就等着，如果这个假消息很快就在公司传开了，或者传到了领导耳朵里，恭喜你，你 100% 锁定了内鬼。为什么说这招狠？因为你在信息层上对他进行了精准的围猎，你在暗处，他在明处，他以为他在吃瓜，在传话，其实你只是悄悄用他测试了一下人性而已。你用一个最小的诱饵看清了一个人最大的恶意，这笔账太划算了。第五狠，内荐之术，让小人自动被孤立。前面四招都是术，是战术层面的。这第五招内荐是道，是战略层面的。内是内部，是你自己。荐是什么？是门插销。鬼谷子内荐篇讲的是什么？不是让你去拉帮结派，而是让你把你自己的门插销插得牢牢的。小人为什么能伤害你？因为你不稳，因为你把自己的价值寄托在了别人的评价上。小人在背后说你坏话，你就天塌了。小人抢你功劳，你就活不下去了。内荐之术就是让你从受害者心态转变为掌控者心态。怎么荐？一荐你的核心价值。小人说你能力不行，你偏要做出全公司最牛的业绩。小人说你巴结领导，你偏要靠专业能力让领导离不开你。你的能力，你的业绩，你不可替代的价值，这是你最粗的那个门插销。二荐你的核心盟友。小人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孤立你，你就要反其道而行之。你不用去跟小人社交， 你要去链接那些关键人物。谁是关键人物？你的直属上司。你要做的不是巴结他，而是管理他，让他知道你的进度，让他知道你的成果，让他知道你的价值。你用你的确定性和可靠性把它捆绑在一起。还有你的核心客户，其他部门的实权人物。为什么说这招狠？因为这招的终极目的是让小人自动失效。当你的内建足够牢固时，小人的所有攻击都是无效的。比如他跑去跟领导说，老大，那个谁谁，也就是你，能力不行，上次那个是怎么怎么了。领导心里想的是，放屁，他上个季度的 KPI 是全组第一，报表清清楚楚，你自己这个月业绩还没达标，你在这逼逼什么。他跑去跟同事说，某某某，也就是你，这个人很装，背地里怎么怎么。同事心里想的是，哦，可是上次我电脑坏了，是他主动留下来帮我修的。上次 B 部门找茬，是他帮我们顶回去的。我信他还是信你呢？看到了吗？这才是最高级的孤立。你不需要去撕他，你不需要去辩解，你只是通过做强你自己，做强你的联盟，让这个小人自动被排挤出了信任圈。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变成了噪音，他这个人也变成了透明的。这不比跟他对骂狠一万倍吗？第六狠，百合之道，或开或合，掌控全局。终于到了最后也是最核心的一招，百合。百就是张开，就是进攻，就是说，就是开。合就是闭合，就是防守，就是不说，就是关。鬼谷子整本书其实讲的就是这两个字。对付小人，你必须精通开和关的艺术。什么时候开？当小人触碰了你的核心利益和绝对底线时，你必须开。比如他伪造证据要让你背上违法的黑锅，比如他散布谣言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你的家庭，这时候你不能和了。你前面所有的揣摩、飞钱、底息收集到的弹药，现在就是开火的时候，你必须一击致命。你不能是小吵小闹，你要么不动，动就要当着所有人的面用最无可辩驳的证据把他锤死。你要让他知道你不是病猫，你只是不想理。但一旦你想理了，他连求饶的机会都没有。这种开一生用一次就够了，这是立威，这是杀鸡儆猴。但是 99% 的情况，鬼谷子真正想教你的是另一个字，和。什么时候关？当小人只是在恶心你、嫉妒你、说你闲话、给你穿小鞋，这些非致命攻击时，你最好的反击就是和。和不是忍气吞声，不是阿 Q 精神，和是战略藐视，和是维度碾压。想象一下，你是一个准备攀登珠峰的登山家，在山脚下有一只狗咬了你一口跑了，你会怎么办？你会追上去非咬它一口不可吗？你会写一篇一万字的论文论证这只狗是错的吗？你会放下你的登山包开始研究怎么报复这只狗吗？你不会，你只会看它一眼，或者你甚至都懒得看它一眼，你掸了掸土继续你的攀登。这就是和。为什么说这招是最狠的？因为和意味着你从心理上彻底杀死了这个小人，他所有的表演、所有的算计、所有的嫉妒在你这里激不起一丝涟漪，你甚至都懒得用揣摩飞钱去对付他了，因为他不配。你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摆上，开拓你的事业，开拓你的眼界，开拓你的格局。你不是在跟他斗，你是在升维。当小人在一楼沾沾自喜，以为抢了你一块面包时，你已经坐着电梯到了100楼。在100楼，你看到的是星辰大海。在1楼，他看到的永远是那块发霉的面包。他甚至都看不见你了。他所有的狠都变成了空气。这 就是鬼谷子最狠的智慧，用你的忽略杀死他。所以你看，今天我们聊的这六个手段，揣摩是让你看透，飞潜是让你掌控，底息是让你精准，反应是让你清醒，内建是让你稳固，百合是让你超越。鬼谷子的狠从来不是让你去当一个坏人，而是让你成为一个明白人。你不需要用小人的方式去对付小人，那只会把你拉低到和他们一样的泥潭里。你要用高手的方式去降维打击。记住，你的时间和精力极其宝贵，你要把它们用在登顶，而不是用在咬狗。最后送你一句我很喜欢的话，来自尼采：与恶龙缠斗过久，自身亦成为恶龙。我们的目的不是成为新的恶龙，我们的目的是看懂恶龙，然后轻蔑地飞过它。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你带来力量和清醒。我是不凡，感谢你的观看，请别忘了按赞和订阅，我们下期再会。